那么这样子呢，他经过呢21天，他就可以看到自己鼻当中的这种出入如烟。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现在做人很悲哀，我们真的都看不到生命源头。那么再讲一个老实话，我们都会越来越老，不会越来越年轻。人家那小孩子是越来越年轻，所以他们需要变来变去。我们现在呢，应该要学习看到自己生命的源头。更重要的是，你今生会越来越老，你不是像年轻人要为今生生活而努力，你今生只要后面的不要太大变异，能够安住，能够好死就好了。怕的是不好死，对不对？好，然后你要准备的资粮是什么呢？将来生生世世能用的资粮。你今生如果说吃饭有得吃，住有得住，好，偶尔零花够花够了 ，enough 够了。那么什么是你将来能用的生生世世之粮？第一个智慧，将来生生世世要能用的之粮，智慧。你金钱今生一定带不去的。第二个是什么？善缘。好，善缘有两种方法。第一个是形体上的方法，你人做得到，你尽量去随喜，去跟人家结善缘，而且要平等布施，在你做得到的范围，不是勉强，要以真心的欢喜心。我这次碰到这个因缘，我最大的欢喜只有500块， OK， 500块。你不要跟人家比哦，你出5000哦，好啦，我也出5000啦，好，不要如此。你这次最大的欢喜心只有100块，那就100块，最大的欢喜心。你不要跟你出100啊，那么少，我出500呢，不要，不必如此。结什么？结清净心的善缘。只有这两个，以后你们不管去到哪一个国度，生生世世能用的，你已经会老了，越来越老了，你在为你今生在那边计划，在那边纠葛，在为你的子孙他倒回去，在为你的子孙在那边计划纠葛，都是错误的，对不对？听懂吗？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做得到的范围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是身上没有金钱的人，我们做什么？我们以心意念结善缘。那心意念如何结善缘？那我能做的就是别人拿不走的，最简单最便宜，但是有最大的富贵跟福报。我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我念经回向你们，我可以用从我心中当中做得到的真诚的每天一起祝福一切众生。我祝福你们，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就祝福你们，愿你们得我今天念经的功德，起大欢喜心，愿你们得大智慧，愿你们永离苦恼。你天天用这种心去祝福一切众生，没有金钱，但是有什么？有无量无边其他五道众生的福报。这五道众生呢，可能天人一下子他福报完了来出生人间，可能呢地狱道众生被你祝福，他从他就心里一想，哎，怎么有人这么好啊，会祝福这个我们不认识人。他一心开一解，从地狱道离开出生人间，他一定对你非常感念。或是恶鬼道众生从你家刚好走过，哎，刚好你在祝福他，他一欢喜，哇，这个人怎么这么好，将来就做你的护法。这个也是结将来生生世世所用无量无边的善法因缘。你现在的工作就这两个，没有其他，再也超越不了其他了。为什么呢？智慧是你的衣食住行的资粮，善缘是你生活在人间的福报。那你都具足，你已经为你下一生都准备好这些因缘，你下一生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你不要现在去斤斤计较，衡量揣度，说哎呀我下一生将如何，我现在这边计算了半天都没用，你只能真心实意脚踏实地，我现在就是这么做，我也不用去揣量以后如何，以后就是现在所做的因，将来后果是自己要负责的，听懂吗？好，所以呢这时候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南陀啊，孙陀罗南陀，他就看到自己鼻中有这个气出入如烟，好像这个烟幕一样淡淡的。所以你看我们这样一天，我们吸气吐气，哇，多少那个烟从这里进去从这里出来。身心啊，我们的身心内明，诶，为什么能身心内明呢？因为观察到能够维持我这个生命的，原来呢是气息如烟，就是这个气息而已。圆动世界，圆满通透，洞达我这个身心整个世界，片成虚静。然后呢再仔细思维，仔细去看看这个呼吸气息，他看到啊，他这个孙陀罗南陀，他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气息进来之后慢慢慢慢慢慢慢，然后经过他的全身，好，经过深层的这种五脏六腑，然后呢从五脏六腑再把这个氧气压缩，压缩到哪里？压缩到我们的血管，再压缩到呢这个神经，再压缩出来到皮肤，供养到这些皮肤，好了，诶，从皮肤里面又透出来，就怎么样呢？圆动世界，原来他这样子跑一圈之后，居然在我们这个身心世界没有停留，所以就能够圆满洞悉内外，外面的虚空以及我身心的虚空是什么？一如，是一如的，片成虚静。哦，我这个原来我这个身体呢，里面到处都充满了虚空，那么所能够仰赖的，我告诉你们呢，没有食物啊，没有吃这个食物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像我们昨天讲到吃一波饭可以维持三年，对不对？可是你没有空气怎么活？一个风不进就完了，对吗？所以啊，才看到说，哦，原来虚空与我一如，虚静好像这个琉璃呢是透明的。然后呢慢慢慢慢慢慢，啊，他看到这个烟相，烟的相貌呢，啊，渐渐的啊消除，就成什么呢？这个鼻息，鼻息成白。好，这里我要告诉你们，当我们的心啊，气息很粗的时候，心不静的时候，你所出入的气息如烟。好，我有那天有讲过，吸进去是淡淡淡的灰色，吐出来呢，如果你生病的话会变成重灰色，虽然像如烟，可是当你更深入，这个身心都不动，只剩下那个心在观察，回归到一念，身心都不动的时候，你会看到色的原色，就是白色。那么那个时候你看有一些人在禅坐啊，其实那个都是很正常的，像有一些人在禅坐说，哦，我看到白光啦，我看到什么光啦，什么光什么光，那只不过就是你心有一点点静下来，看到你自己色身的本来之光而已。可是很多人忘失了，原来是我在看，对不对？谁在看？那你那个有我看到白光，很显然你就摒弃于白光之外，其实白光跟你的身体是一起的，是一起的。有一次啊，我曾经看到一个居士， 那个居士很喜欢禅坐。有一天呢，他到深山里面一个道场啊，在一条溪边，在一条溪边，他就呢一直兴起，就在那边静坐，静坐到很静很静啊。他大概已经静坐已经去差不多进入40分钟之后，哎，刚好有另外一个道友呢在旁边看到他在静坐啊，那个整个周围啊这个环境很美，就帮他照相下来。结果一照下来的时候，他全身是一束白光，周围全部笼罩在白光当中。啊，他就拿了那照片就很高兴，原来我也有白光，发神奇。他那给我看说，师父你看我有白光耶。我说这个白光是本来具足，是你自己因为心混乱故杂乱故，所以你让你的本来干净的白光混上了很多灰色黑色。你一高兴兴奋的时候呢，很欢喜的心上飘就是琉璃色，与蓝色相应。你一愤怒呢，身中火上烧的时候所出来，你有用到心力，有用到那个心力，我要有斗争性的时候，那个时候出来的是橘红色跟红色的光。好，那如果你仔细观察的人，像现在我要讲经啊，对不对？我要讲经，我就要很激动啊，为了让你们不打瞌睡，所以我身上就要现红光。这个就是什么呢？要压制你们的瞌睡虫，这个时候就是斗争性，压制你们瞌睡虫。可是呢，我讲一讲，从我心中当中又会很欢喜，对不对？我一欢喜呢，刹那当中红光就变成黄的，然后呢，再来呢，当我在哈哈大笑的时候就变成什么？蓝的。好，现在我这时候就变成什么？白的。所以如果有其他众生界在这里听法的众生，他们不是用耳闻，他们用什么闻？用心闻。他们用心与我的这个念呢，所以他们是在读我发射到空中的那些光，在他们读起来呢，就是他们的文字。譬如说现在，譬如说啊，我是譬如说，我没看到我不知道啊，你们不要说我打妄语啊。譬如说现在我们的上空当中有这个恶鬼道、地狱道的众生、修罗道的众生来听法，还有呢，还有四天王天的，还有呢刀立天的，还有呢兜率天的，还有呢这个什么什么无热天、无反天。好，从这样这里都尽虚空，都是呢这些众生来听法。那么他们每一天人的，因为他们天的因缘不一样，他们所读出来我心中所起的这些光明，就转换成他们那一天的文字。诶，所以告诉你们，少说话有好处。人家那个天人都是不说话，以意念沟通的，这样你们知道吗？好，我们现在废话太多，掩饰都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地狱跟恶鬼道的众生也是用意念沟通的。所以应该啊，要善修正我们的起心动念，让你的起心动念常常保持在光明当中。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要讲话嘟嘟嘟嘟嘟的时候，那么你干脆念佛，念观音菩萨。所以祖师大德就给我们一句话，他说多念一句佛，少说一句话，对不对？好，那你是在念佛还是按住不下来？那你就持咒嘛。持咒呢，叽里呱叽里呱还是不行，那你就背经嘛。好，自然还不行，全身还躁动，那你就打赤脚，好好去拜佛，全身运动啊，汗都流出来了，你还要再妄想，那真是没办法了，去泡冷水，让你全身的燥热能够冷却啊，不然怎么办呢？ 所以当我们念起之处，我们的念是你自己要教育你自己的念头安住在哪里，然后呢要让你的念，你要收归你的念放在呢光明当中。那么你要舍离对境界的贪执，就一定必须要学习到这种升观的智慧，就是一件事情你不能只是贪那个好的形象，你一定要看到这个东西不好，你才能舍离对这个好的贪。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很讨厌的，你一定要从当中去观到这个东西虽然很丑，但是有它可爱之处，舍离你这个厌弃之心，才能从当中出离嘛。那我最近自己在反省啊，我说法的方向跟目的都只有在这里，并不是特别去讥嫌某一些人，或者是去评斥某一些人，不是嘛？没办法嘛，你们业障深重嘛。怎么叫业障深重呢？善业不收，都收恶业嘛。所以呢，这时候啊，这个孙陀罗南陀啊，他就看到观察这个鼻息成白，就心开漏尽。那时候刹那呢，就心开意解。在这里我们还是要知道，是心开意解，对这个色身以及沉静有漏的这些贪执全部都停止，那么诸出入息呢就化为光明，连那个白色的那个光呢全部回归到本色。什么是本色？无色。所以呢全部的出入息都化为光明，照十方界，然后这个光明呢就全身通透，这些光明就能够植入一切众生的身心当中，那些众生都在你的慈悲光之下。好，那么在以前呢，在印度啊，即使这些外道啊，他们不是没有修行，印度有很多啊这个修外道法，他们很喜欢禅定功夫。以前在那个雪山那里呢，就有一个老修行人，那个老修行啊，每天傍晚的时候都会出来散步。你知道他散步时间一到的时候啊，他这种境界呢，我真的深的能体会哦。他要散步那个时间的时候，他们附近村庄的那些牛栏的牛就一直撞那个栏墙，那个主人一听到他在撞栏墙的时候，就知道现在几点了，现在八成是那个老和尚要出来散步了，赶快呢打开那个绳子跟打开那个门栏，那些牛就冲啊，赶快冲，就冲到这个老和尚的门口，然后就等在那里干什么。那个老和尚一呀门打开，他就跟在老和尚的身边，跟在老和尚后面，跟他一起去散步。整个空中呢充满了那个鸟类，还有很多种蛇也爬在后面，那些动物全部都是一如不会，也有老虎啊跟鹿啊，不会互相吃。好，然后呢这个本来是这一个欧洲人，他去那里是想说让自己心静一下，好，然后他要研究一种东西，所以他心要静一下。当他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世间有这种景象，很多毒蛇啊，好像那个百步蛇什么都能够相安无事，老虎啦豹子啦什么猴子全部一大群，还有整个那周围森林里的那些动物一起都跑来，就围在那个老和尚身边，就一起跟他散步。那老和尚一句话都没有开口，这个就是他心中的那个光明啊，能够啊涵盖这些众生。空中都覆满了那些鸟，然后呢当他在他住的地方，他也是在一个山洞，他看到这情象，他看到那个老和尚慢慢走回来的时候，慢慢要走回他的那个茅棚的时候呢，他看到那些动物自己跑了，知道散步已经完了，就没，他在那里住三个礼拜，每天一定看到这一幕上演。你看那些动物要去等在他门口，要跟他一起散步，这个我有一点点经验。这个不是我的慈悲心，不过那一次蛮好玩的。那是我去五台山的时候，就我原先以为啦，我原先以为那只小猪是逗着我们玩的， 后来才知道，哎，他真的是跟我有约定时间。我每一次呢，从那里过，可能是大概不会有人去注意到那只小猪啦，那只小猪黑色的这么大，我觉得它很可爱啊。如果一般人的话，就觉得它很丑啊，因为周围都是猪大便嘛。然后呢，我觉得它那个肚子肥肥的，那个脚肥肥的，很可爱。所以呢，那天我从它那个猪栏旁边经过，我通常都会经过去那里有一条溪，我喜欢去溪边静坐。所以我经过的时候，我就跟他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他一听到我第一句“阿弥陀佛”，就看到他眼那耳朵就动一动。我的第二句“阿弥陀佛”，然后他就身体站起来了。我第三句“阿弥陀佛”的时候，他就向我跑过来了。那我原先真的是以为说，所有人走过他都会跑过来。有一次呢，我就想说：“诶，这个小猪真的听得懂人在讲话吗？”我也不相信呢。所以呢，我就站在差不多呢20公尺之外，因为刚好看到他们那个农夫啊，做就是砍柴的那些樵夫从他那里经过，啊，然后我就站在远远地方在观察那只小猪跟那些人的互动，就那些人走过去，喂啊喂啊，猪啊，活该啊，那只猪都不理他，他就趴在他的位置都不动，哎，我就觉得很好笑。我等那些人都离开了，然后我又走过去，我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哎，第一句阿弥陀佛，他耳朵又竖起来；第二句阿弥陀佛，我就站起来；第三句阿弥陀佛，就啪跑来呢，就趴在那栏杆上，那尾巴是转圈的，就在那一直摇，一直摇。那我看他那个屁股那个肉就颤动颤动，就很可爱，所以我就给他摸，我就跟他讲说：“你今生做猪很可怜呐。”好，那你下一次不要再做猪了。我就跟他讲，啰里啰嗦就讲一堆。他说再见，我说你回去你的位置，啊，真的好像会听人话，就转回去。我在那边大概住了好几个礼拜，我准备回来的时候，哎，那天我想，我看我不要去跟小猪告别好了，我如果去跟他讲呢，八成我们今生没机会再见了，对不对？因为那猪你最多养一年两年就要杀了嘛，他不可能给他养着到他老死了啊，那个乡下人怎么可能？所以我那天经过的时候，我心里经过的时候，我就想，我不要去跟他打招呼，不要去打扰他了哈，就让他当作我就这样不见了，哈。然后我就绕远路啊，就偷偷摸摸的就走过去，我一样仍然去那个溪边打坐嘛，哈。哎，当我要回来的时候，好，我也是绕远路了，我不从那里经过，差不多走。已经超过那一个猪栏10公尺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我何妨呢再去劝他一次，再去劝他一次呢？啊，跟他讲说呢，你应该好好念阿弥陀佛，我已经跟你皈依了。那么你这一生死了之后，你就不要再来出生，你要记得，一定要记得。好，所以我就倒回去。我倒回去的时候，我在那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看到他那耳朵在那边动，不肯起来，不理我。啊，我想，哎，怎么搞的？这个家伙，他是不是心中已经知道我要离开了？好，我跟他讲说啊，你不理我那就算了，我还是来看看你好了。好，我刚刚很抱歉啊，走过去没有知会你啊，对不起啊，也不是故意的，我想说让你不要打妄想嘛。好，我跟他讲说你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念佛，一定要记得你不要再沉沦。我说你真的不来啊，那耳朵在那边一直动，然后就在那边咦咦咦咦，好像那个小孩子在撒娇一样，他每次跑过来我摸他的头，他就咦咦咦咦，很快乐啊，有人摸他的头，然后就在那边好像是在撒娇一样。那我就觉得好好，你不理，我说你不来啊，不来不来，我要走了。我在那边大概待了5-6分钟，他真的不来。不来的时候，我就转身，我说我讲完了，我明天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了，我们今生没有机会再见了。我祝福你，你一定要记得要念佛。我转身，走不到5公尺，居然听到那个猪啊，好像被杀一样在哀嚎，在那咦。我想这个家伙怎么搞的？我心里想这个家伙怎么搞的？我一转头看。那一只小猪趴在那个围栏上，在那边嚎叫大哭，啊， 哭得很伤心啊，哭得很伤心。好，我一看，我刚刚叫你你不来，你看又让我走回来，真是麻烦。好啦好啦，然后我就走回去，又走回去头给他摸一摸，就说、啊、我给他打几下，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念佛，要乖一点。好，你今生业报就已经没话说了、啊、不要再伤心了，我们今生没机会再碰面，你要自己好好念佛，到人家杀你那一念你都不能再起任何嗔恨心。好，你乖一点乖一点，不要哭了。就没有哭哦，但是他不愿意回到他的位置，每次我一叫他回去他就很快啊，因为那个尾巴是有一圈的、啊、以前那个小猪是尾巴绕一圈的，很可爱，嘿嘿，跑跑跑，那两只屁股蹲蹲蹲蹲蹲。好，那一天他就不回去，就趴在栏杆上，那我一边走一边回头看，他就一直趴在那里，但是没有在叫，一直趴在那里，趴到我回到寺庙，我回头看还看一个影子还趴在那里。小猪，我只有碰过这个经验，没有这个老和尚的经验。其实我都在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我们每一个人呢，是不是应该呢，要让我们跟这个大自然跟这个大地呢，好好的真的好好沟通一下，我们来用这些事情来贪这些有没有道理？我们说我们是高级动物，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太横行霸道了，没有道理的。那么世尊呢、哦、那么世尊呢，你记我佛陀呢，你受记我当得菩提。那佛问圆通，佛陀你问这个圆通，我以呢消息，我就是以这个消，就是停止灭止这个出入息。那么这个喜酒为什么能够喜酒呢？因为入这个身心二空三昧定。原来我是从空气当中吸了很多空气进来，可是入到我这个色身当中也是空气，我从空气当中因为相续念的执着，所以有土习，但是呢这个消息进入呢，原来是一如都是空性。那么我安住在这个空性，久而久之就发这个光明，明呢这个光明圆满，就灭一切呢有漏之法，是为第一。再来我们来看富罗那弥多罗尼子，即从坐起、啊、那么顶礼佛祖，白佛言，我从旷劫以来辩才无碍、啊、宣说苦空深达实相，那么如是乃至呢恒沙如来秘密法门，我在大众当中呢都可以啊微妙的开示，得无所谓。我想我以前大概是富罗那弥多罗尼子的徒弟，所以呢一出家的时候啊，人家呢就很多愿，我没有其他的愿，学经忏我也学不来，我一出家一剃光头第一个大愿就是说法，也不问看自己呢有没有道德，也不问看自己修行多少，刚一落法出家就想说法。所以呢对这个啊辩才，那时候我记得啊在出家三四年的时候，我所有心心念念呢都回向让我具足四无碍辩才，所以现在呢大概有一点点呢无形中啦、啊、佛菩萨无形中名家，让我呢有一点点呢、啊、这个一点点这个辩才，可以宣说这个苦空啊深达实相。我不能说呢已经啊宣说苦空深达实相，但是呢对我们人世间的这种生灭的这种教导还算可以，对不对？是不是还算可以啊？啊，如是乃至啊恒沙秘密法门，这个秘密法门呢我大概是没有，但是于众当中呢这个微妙开示得无所谓。为什么叫得无所谓呢？因为脸皮够厚，坐在这里也不怕你们看，我还能够细就能够啊说笑自如。你今天我如果啊对这个我的面皮很照顾的话，我坐在这里啊光顾这个形象啊就已经 不得了了，光这个形象我就这样，你们哪，接下来看这个经文，对，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啊，即从坐起。诶，很奇怪，有一些人在说法的时候啊，这个是法是啊，你自己从心中很欢喜流露出来，不是这些众生听法也要很欢喜，在听法当中呢，各自呢以自己的这种善福因缘而得这个智慧光明。还有一些人在讲法的时候呢，嚯，那个眉头呢，眉头是打结的。我告诉你们啊，这个世间有多么苦啊！哎呀，我听完一句就睡着了。哎，真的，真的，真的，有的人是这样啊。好，那不然就这样，坐着。如是乃至恒沙如来秘密法门，我于众中微妙开示，得无所谓。啊，那个不用两个小时啊，他一个小时下来就需要去推拿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啊，我坐在这里要皮够厚啊，得无所谓啊，你们怎么看我通通都好啊。哦，你们坐这样我都累死了。那么世尊啊，知我有大辩才啊，就大这个辩解的文才，所以呢，这个富楼那弥多的女子呢是怎么样，她以音声轮，以这个音声转这个正法轮，然后她去观察这个音声怎么样呢，我与佛前诸佛转法轮，因狮子吼而成阿罗汉。她居然是观察自己音声从喉咙出来，我上次跟你们讲过这个音声，对不对？那个东西啊，那个好像的弹箭一样，去弄到这个喉骨这个地方，然后你大声它就打中，你轻声它就打轻，然后内力还会左右摇晃，有时候呢，它那个跟我们两旁边啊，这个喉咙的空间左右摇晃，就这样发出声音。然后富罗那弥多罗尼子再去观察，诶，耐力是什么成的？哦，耐力是什么呢？耐力是细胞分化而成。耐力呢，结果是什么？我告诉你们，这个真的是众生业力。以前有一个啊，有一个男众，那个男众呢，有一次跟他的一群朋友呢，去这个郊外踏青，这大概几个年轻人，看到人家一只羊啊，他们就想吃羊肉，就把那只羊抓起来，然后呢他又没有怕羊叫，所以这个年轻人呢就把那个羊的嘴巴张开，就先把那个羊的舌头切断，好，那羊就不会叫了，对不对？那天晚上呢，他们呢就把那羊带回去呢，就杀了，就剥皮了，就煮了，就吃了。结果呢，他本来是在县政府里面工作啊，后来呢他慢慢发觉他讲话越来越不清楚，越来越不清楚，怎么搞的？诶，经过一年后张开嘴巴一看，内力，我们的那个喉咙地内力居然不见了，缩短了，说一直说萎缩萎缩，所以他后来就不能讲话啊，变成什么哑羊，不能讲话。然后呢他就辞去那个县政府里面的工作，那里面因为他能力很好，他跟他讲你不要辞嘛，啊，你讲话不清楚一点没关系啊，那你就写文书好了。就他就张开嘴巴给他看，里面的内力不见了。然后不见了之后呢，他就知道啊，这个一定是砍那个羊舌头的果报，所以他就去受五戒，开始诵金刚经，一直求忏悔，把那个功德回向给那只羊。三年后，慢慢的内力又长又长又长出来。到三年后他又跑去跟那个以前的那个老东翁啊，就是他们的那个雇主 跟他讲说我现在已经好了，可以再继续工作。再张开嘴巴一看，因为他那个老东翁可以做他的见证，内力又长回来了，也就是说那只羊已经原谅他了，跟他解冤释结。那你看我们今天学佛，我们在今生我们就懂得要解冤释结，以前我们生生世世所结的一切恶缘，你如何能不发啊？怎么能不长利息？然后呢，这个富楼那尊者呢，就是以他的音声轮，他去观察他这个音声轮，然后呢为佛陀啊，帮助佛陀转正法轮，因狮子吼而证阿罗汉果。所以即使在说法当中，你在说法当中，你一边说法你一边思维，也可以身正法要。这时候呢，世尊应我，佛陀就印证我说法无上，是在呢这个所有呢这个十大弟子当中说法第一。佛陀你问圆通啊，那么我呢，我自己啊最好的方法就是以法音，以正法之音降服一切魔怨，依这个正法之音反闻文字性，自己降服我心中种种起的烦恼魔怨，也降服一切与我有怨的众生呢，都能够心开意解而离苦得乐。所以祝福他们，当你在祝福他们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转法轮，转正法轮，那时候呢就能够降服魔怨。那么消灭诸漏是为第一。再来我们来看这优波离尊者。优波离尊者呢，就是那个剃发的那个剃发匠，他从坐而起呢，就顶礼佛祖。白佛言：我亲随佛于城出家，清观如来六年勤苦，亲见如来降伏诸魔，自诸外道，解脱世间贪欲诸漏，成佛的教戒，如是乃至佛陀的三千威仪、八万器行，所有自性所起诸业，以及佛陀呢所遮止会产生自性所造的诸业，我通通都清净。那么优波离尊者呢，这里的优波离尊者叫做净子。那么佛陀为太子的时候呢，是亲近执事之臣。亲近执事之臣呢，因为这个优波离尊者有这么一说啊，当初佛陀出家的时候有三优波离，可是一般呢我们把持戒律的这个优波离呢当成是这个剃发的那个优波离可是事实上呢，在五比丘当中里面有一个大臣是优波离，就是被这个净饭王派去跟佛陀的这五比丘当中有一个是优波离。那么更有另外一个呢不知道做什么的叫优波离。那么这一个呢，自古以来呢就有两种说法，一个呢应该就是呢这个五比丘当中其中一个优波离，所以他能够呢亲自啊跟随佛陀，乃至佛陀欲成出家，然后清观佛陀六年勤苦，就是佛陀那六年勤苦吃一麻一麦的时候乃至于我亲自看到佛陀降伏诸魔怨，自诸外道都是。可是如果是以这个剃发匠的这个优波离的话，那么可以这么说，优波离尊者是佛陀的影子，也就是他心倾慕如来呢，随时随地观如来，心与如来同心，行与如来同行，那么他契入佛陀的一切法性，以佛陀为己身修学的目标。如果是以这个剃发匠的优波离尊者来说的话，那就是因这样子才能够呢随佛欲成出家，清观六年勤苦，亲见如来呢降伏诸魔怨以及诸外道，这样听懂吗？好，那么优波离尊者呢是我们讲说呢是十大弟子当中呢持律第一， 所有的维系相呢，所有的通通呢都能够明解通达。那有人这么说，有人这么说呢，我们的这个道宣律师就是优波里尊者呢的化身来东土教化，乃至于后来的、啊、这个灵芝律师啦、啊，啊，这个什么三昧律师啦、啊，都是、啊，因为呢，他不希望看到佛陀的教法零落，所以呢，他就化身呢来啊啊教导这个律法的教法。他说呢，我因为观察啊三千威仪，为什么是三千威仪呢？那前面我们有讲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当中，是不是有三千功德？每一功德都一威仪，每一功德都一威仪，所以就有三千威仪。也就是这三千威仪成就什么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每一功德成就一威仪，每一威仪成就一个小世界，而不是成就一个大世界，成就一个大世界。所以一尊佛所教化的一个国土是多大呢？是三千大千世界，是十万亿个小世界。十万亿个小世界，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众生，随时随地，佛陀说八万四千细行，所说的是我们身上的出境界，有八万四千个家庭的细胞，听清楚吗？有八万四千个家庭的细胞，家庭就是这个细胞是有家族，我在分生你，在分生你，在分生你。可是呢，每一日每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一呼一吸的当中，最少有多少？最少有十万亿个细胞在我们这里，跟我们同生死。最少。所以佛陀在讲法，他的讲法真是非常的厉害。佛陀，如果你们深入去观察，你会充满了法喜，在这法当中你会充满了法喜，你哪会去跟这些世间这些情境在那边纠缠？不会的。怎么说很厉害呢？对远的人，对心很远的人，常用这个身体执着的人，佛陀说从这里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十万亿个佛国土，十万亿佛国土就是将来我们身上跟你同生同死的这些十万亿细胞众生，每一个都是一个佛国土，因为你心远嘛，你就要经过这个每一个身体，就一个佛国土。对于心清净的众生，十万亿佛国土跨过，就是你舍离这个色身，跨过就是极乐世界，也就是转念即菩提，听懂吗？所以你们常常在讲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啊、我看你很远，为什么？十万亿佛国土，如果你们的想法是不管你让不让我去，那里是我的位置，理所当然你会死嘛，理所当然你会去，那么跨过转念就是，转一个身体念就是。所以十万亿佛国土对我执身见很重的众生来说，即念即净土是对心呢很清净的众生来说。那么你看佛陀说法，佛陀把最远的路都告诉我们了，从此去十万亿佛国土，但是又说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专心用功就是极乐世界人，对不对？你说佛陀有没有骗我们？没有，只不过是他在讲话实在是太圆满了。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是迷，好，这个文字是这样，好了，就死在文字上，你就不能够去深解佛意，那不能深解佛意当然就很远咯。哎呀，好，所以呢，这时候优婆里尊者说啊，我因为观察三千威仪八万维系，哈，那么我们八万四千呢，八万四千户家庭的细胞，他会不会生小孩？他每天在努力呀、啊，努力努力努力，哈，所以呢，每一户当中八万四千户的众生当中呢， 所生出来的小孩每天跟我们同生时维持多少？维持十万亿个细胞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好，悉皆清净，不管佛陀你自我的戒，或者是呢我的信业，从心起的信业，我通通都清净，所以身心即灭，我就成阿罗汉。那么你们现在在这里听法的时候都身心清净，下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所以我是如来啊，重重感激佛陀呢，你亲心啊，你亲自印证我啊，你印证我的心啊，持戒呢修身，重推为上首。佛陀呢，你问圆通啊，如果是我，就是以直身身得自在。如何是以直身呢？你就是以这个正法之心支持这个心，支持这个身体，不要去往外攀援贪求这些有的没有的这么多，然后呢来往回复依着这些攀求而起的这些虚妄的自私，相续的虚妄自私，那个叫真执身。很多人都认为哦，我持戒叫做执身，我不造作。其实真正不造作是你不要从外面拿进来才说你是执身，你应该呢外面进来的不应该再从你心中再起发酵作用，这外面拿进来跟心中所起的发酵作用通通不能要，这个叫执身，就奉旨你的身不要去怎么样呢维护我的形象，然后我的身才能够得自在啊。你如何身能够自在？一旦有自私之心就不能自在，对不对？你一旦有自私之心就产生对立，能够让你起自私的，我一再讲啊，能够让你们起自私的是谁？不是你自己还是谁？好，自私起来之后才会不自在嘛，为什么？因为对立呀。所以呢次第执心，当我从这个色身知道净的身无所有，然后回观到我是以色身，我自己色身不攀缘这个沉静，你不攀缘沉静，你就不会起相续的贪心，然后次第执心，次第呢在执持我的心不放逸，心得通达，然后身心呢就一切通力，这个呢为第一。大目犍连呢即从坐起，这时候啊大目犍连呢即从坐起呢顶礼佛祖啊，白佛言，我出于路，起时我在路上呢起时遇到这个优楼频罗伽耶那提三迦瑟坡，这三迦瑟呢是佛陀最初成道所度的众生，他们是拜火教的啊。然后呢他们呢啊，三兄弟带领一千个徒众是最先呢同证阿罗汉果的，所以他们呢都跟在佛陀身边做长随众。那时候他们三个人在路上呢，因为听闻佛陀说法很欢喜，就在呢探讨因缘的深意，宣说如来因缘深意。我顿发心，这次我顿发心不是我们世间人所说的发心啊，我发心去做什么事，我发心去做什么事，不是。这次目犍连尊者呢他的顿发心就是顿然醒悟到，原来是我们的如来藏心可以发一切这些善恶之心，所以他一听这个因缘之法就深深证入法性，得大通达。如何能得大通达？当然就不是小通达，这个通达就是必须能够骗一切处能够任运用的通达，这样你们听懂吗？ 所以他当他听到因缘生意，好，一切因缘因我而起，因成相而有缘，那么缘舍离，因不生，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念心而已，回归到一念心而已，因为这一念心才能够促一切因缘产生，所以心得大通达，这个心就能够骗一切出任运，所以他所顿发心是发明原来回观到我们第八含藏是一起之心。听懂吗？我顿发心不是发你们世间这些，我发心来扫地一下，我发心来煮饭一下，我发心去整理原谱一下，不是这个发心，这个发是发明心地之心的发心。如来会我，你看这时候佛陀啊，佛陀你恩惠是我什么呢？袈裟着身，虚法自若，哎，你看多好，虚法自若，我以前常常打妄想，这个头发如果能够自若，我不用常常在那边剃多好，哎，这是一个时间就要剃一次，差不多三四天它就开始痒，我们这么短都还痒，你看他们那个里面呢、那个杂草里面不知道放了多少大便啊，所以那个你们的头皮屑其实是什么？是你们头发的大便。然后你们每次呢，其实是很痒了啦，你们也不敢像我们这样子抓一抓，你们不敢，你们要怎么样呢？要淑女一点，要 lady 一点，痒得不得了，然后又隔一层皮瘙痒。所以啊，你看如来会我，袈裟着身，虚法自若，这个呢是启发自性的，这个是自性的和尚，也就是呢自性的升起，从自性而显发你自性清净的升起，就是六合一。然后呢这个目犍连尊者啊说，我游十方，我游历于十方，得无障碍，得无挂碍，神通发明呢推为第一，是佛陀呢这个十大弟子当中神通第一。好，所谓的神通是什么？神通就是神解通达，也就是你必须呢去明解所有能够出，这个神讲的是心生起之处，你必须去明解你心生起之处，而不为这些心生起之处所产生的生灭镜像所束缚，才能够通达一切。听懂吗？我这么一解说，所有的神通都能够入这里面。可是我们现在人呢是攀缘，他攀缘他所看到的那个生灭镜像，你能看到我的前世哦，你能看到什么，你能看到什么，他看到的是什么？已经所产生神解，因为神这个心生起之处所产生的这个生灭变化相，所以现在人所看到的所谓的神通能够看到这些，其实是无形的生灭心的境界相。但是无形生灭心的境界相的前面是什么？心升起的每一念心神升起的，我们给这个心升起，给它神识作用，它才能够念念相续，才能够产生这个看不到但是是以意识相应的生灭镜像，对不对？那么你应该要回到这个心升起之处，你所注给他的这个心神之后，你才能够遍运一切，都能够神解通达。所以现在人的神通很短嘛，有时候我能看你三世，有时候能看你一世，有时候能看你七世，有时候有，有时候又没有。为什么？因为但凡你心乱的时候，你就不能够 真正去用这个心神每念起之处的这种通达，那就叫不通达。可是如果你深修实证那个三昧，一律如一如平等相的时候，那么他这个神通就不会消失，神解通达就不会消失。那因为你是有我执之心所产生的这些念，所以会消失，因为这个是意识当中的生灭形象。由于是意识当中的生灭形象，所以我们不见它所产生出来的形，可能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听懂吗？所以有一些人有那个宿世的抱怨，他可以看到下界，有一些他可以的确是可以看到一些鬼神啊什么的，对他自身都不能反观。为什么？因为有人我对立之相，所以对他自身所产生任何因缘都不能够反观。你可以知道别人，不能知道你自己有什么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没有神解，就是没有去真正解开心神升起的真正因缘，就不能够圆满通达。只用那种对立啊，其实这还讲到一种我共高我慢之心，我高别人低，所以我能看到你的一切。他这个是业力，就是宿世有善业之力，但是不能回观自己。所以当自己呢身上种种变化，你更高一层的人可以看到你，你已经产生什么变化，但是你自己都不能自觉。所以有一些人能看外不能看内，可你能看内啊，我能反观到自己已经都还是生灭的这种境界之相，何况你看外。听懂吗？你能自己看内，你身上所起任何一个因缘，所遇到的所有处境的因缘，你自己能自看，都还是生灭境相，何况你贪心去看外，看外就更远了，对不对？那干你什么屁事？没事。所以现在世间人妄求啊，虚妄的啊，冤枉的这种攀求，就越攀就越远，然后就拿别人的那些有的没有风声风神仗大的那些影子，然后来披在自己身上，无聊。好，所以呢神通发明啊，就推为无上成阿罗汉。临为世尊，佛陀啊，你赞叹我的神力通达圆满，光明清净，自在无畏。佛陀，如果你要问圆通的话，那么我就是以玄湛星光发宣如城浊流九成经营思维第一，旋转境界回到我的心，变成一条路，没有混浊。如果能够没有混浊，就是你不添加我见思义，去来是一条路。什么路？空性，空性，光明，光明，一条路。什么叫添加我见思义呢？哦，这个是黄色的，放进来，好，这个干净的水就一粒黄色的混浊。讲到这个呢，就讲到有一次啊，这个百丈禅师，百丈禅师呢，他在80岁的时候，他还很用功啊，辛勤，在寺庙里面常住的事，他都还要做，要扫地。有一天呢，当他在扫地的时候，他在那边扫树叶、扫地，然后呢，就来了一个太守。以前有一些太守啊，很喜欢跟这些老和尚啊。是他们会做太守也是有一点福报啊，所以当出家人是有福报，不要迷了，下一生就跑去当太守啊，很危险的，最好不要去当太守，要去极乐世界。他一进来的时候呢，那个太守啊，他看到老禅师啊，你已经 开悟了，是这么有名的大方丈和尚，为什么你还要扫地呢？那老和尚讲，因为地上很多灰尘啊，因为地上很多灰尘啊。然后呢，这个啊，太守又问，自性本来清净，怎么会有灰尘污染呢？这时候老和尚就，你看，又掉下来一粒，就给他扫开。所以从我见当中所添加的思义都是什么？你看，又来了一粒灰尘，这个是什么？知见。你本来呢，自性开悟，没有错，悟而悟无所得，所以扫地吃饭是很正常的事，对不对？你干嘛去头上安头再讲一个，你自性清净，怎么还会有灰尘都掉进来呢？哎，你看以前那个老和尚真有意思，他们的智慧真是不可说。你看又吹来一粒，从虚空又吹来一粒。那你们看我们自己每天呢，每天吹了多少粒灰尘？到处都是灰尘。真是。哎，法如果听仔细，我已经讲得很仔细，你们如果听得懂的人，哎，那个，这个世间真无聊。所以当你去觉得，哎，你儿子对你孝顺，你儿子对你不孝，你女儿好不好，吹来了好多灰尘，赶快吹走。那么我以悬赞呢，就是悬赞出去这个心念，进来这个心念，都是什么？湛然清净光明，不添加我见我思的灰尘。所以悬赞心光来出来跟回来都是啊心地光明，所以发声宣扬如成浊流。我因为进去出来进去出来都是光明嘛，那我们这个色身啊跟这个沉静是混浊的，对不对？我这个色身很多颜色，很多混浊，跟沉静都是如此。那我这个心光呢，就好像镜子的水一样，让它那些灰尘沉淀，久而晶莹，久就清净，光莹剔透，实为第一。再来我们来看火大污色污除。哎呀，我要赶快讲完，可是这个都讲不完，还有两天。今天礼拜几？污除色魔。这时候呢，这个污除色魔就是火头金刚在如来前合掌顶礼佛的双足，就跟佛陀说，我常啊先意，我先意念呢，在久远劫前，我的本性啊多贪欲。那时候啊有佛出世，名空王，就是空王佛的时候，佛陀就说呢，多淫人成猛火具。这里我们要知道，他这里的多淫人不是讲男女的淫欲而已，也就是你这个人什么都很贪，你也贪你眼睛所看到的境界，也贪身体所感觉的境界，也贪耳朵所要听的好音声，也贪舌头所要吃的好味道。所以呢，你很贪染这个世间情的这些所有沉静以及我身所产生对立作用，你很贪染的都是属于多淫之人。不是只有男女欲、男女爱欲会产生火啊！你看以前呢，你们还没学佛的时候啊，诶，当你们上街就看到一件衣服，你很想要很想要很想要，然后呢怎么办？哇，一件这么贵， 要五千块，那时候薪水只有八千块。那么你从看到那件衣服回去之后，能不能安住？坐立难安，所有全身，你那时候已经没有我了，你那时候进入什么无我状态，然后别人看到你的是什么呢？一个空壳子。然后你这个人自己呈现的是什么？一件衣服。就在那边折磨折磨，我到底要不要买，我到底要不要买。这个贪欲，贪欲就是什么？就是猛火炬。苦不苦恼？很苦啊，爱睡啊，没办法，爱漂亮。好，然后呢就在那边一直折磨，到最后决定去买下来。买下来又要后面还有很多苦耶，因为这个是五千块耶，超过半个月的薪水，那怎么办呢？好，后面的三个月少吃一点，吃泡面好了。好，为了一件衣服就要吃三个月的泡面，不能吃水果。好，然后呢也不能啊再去逛街，也不能看电影，所有那些欣赏啊自由自在全部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要还这五千块的债，超出预算太多，你一个月只能有一千块的自装费，你看五千块怎么得了。好，得到之后怎么样？那一个月已经在折磨，等领薪水也在折磨，要不要买也在折磨。好，买完之后呢，继续的还有好几个月的折磨。所以得是什么？得是失，失了很多自由，也得到很多痛苦。然后因为那件衣服太贵了，啊，碰到水就会水伤，穿一次之后就不敢穿，就更苦了，终生受苦，为了那件衣服。所以我以前呢很聪明，我都去买地摊货，勾破了都不会心疼。什么叫地摊货呢？别人呢那个店里面卖400块，我的地摊货只要99块就可以买到了。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呢，所以呢多欲啊，性多贪欲啊，就成猛火炬。多贪欲的人就自私，非常的自私，兼贪不舍。因为你自私兼贪不舍，在前面的心是什么？就是斗争心，我有，我要跟别人比，不给别人进来我的范围之内。那么斗争心的在前面是什么？我见，这个是我所拥有，我见的在前面才是我执，我执的在前面就是因为有我。好，当你们在境界上产生这个对境界的分判性、批判性的时候，你看已经经过，已经经过多少路程。好，所以啊，是你们不自见啊，不是啊，这个师父爱骂人啊，不是故意爱骂人，是你们自己不自见。我遍观百骸视之，这时候呢，这个乌除色摩比丘啊，他说我呢自己遍观我自己的百骸，就是身体所有的这个骨节，以及我的四肢所有这个冷暖气，然后呢。久而久之，他就观察，观察他自己欲贪欲起来的时候，那个火上升。哎，在观察他这个贪欲降落的时候呢，这冷暖气起落起落。哎，他深入去观察自己身中的冷暖气这个起落起落，后来他发觉，这个起落是心起，你贪欲心一起，全身才会发热，对不对？你贪欲心一降。哎，算了，反正我没有这个福报因缘嘛，那我就不要买这件衣服了。你一放下，全部的热就散向十方，无所归处，对不对？然后无所来处，是不是如此啊？既然无所归处，无所来处，全部的大贼是谁？我若不兴起贪念，那么我热就不来，我若不失望，我的冷就不来。好， 真正的大劫在哪里？在心起。诸能暖气观察过后呢，就神光内领，这个心神的光明呢，就在那边自己呢，哎，一直观察，一直观察，慢慢慢慢慢慢慢呢，他就让自己呢安住在三昧定，不起心贪念，也不失望，就没有那个冷暖之气。那么这个贪淫之心呢，就成为什么呢？智慧之火。还多久？